好，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平安。这段时间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段时间在教会来说是一段什么时间？预苦期有没有听过？预苦期哈，这个预苦期在英文来讲就是 Lent。那么，预苦期一共有多久的时间？40天，所以就在复活节之前的40天就开始了，那么，或许大家对于这个教会的节期不是很熟悉哈，但是为什么要提到预苦期呢？通常这个预苦期就是在复活节跟受难节来到之前有40天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让基督徒们能够借着禁食、祷告、默想等等哈，总之就是有一个自省，有一个自己省察自己，来默念、来思念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害，所以这是在受难节跟复活节之前的40天来到之前，我们有这样一段时间，特别哈，这个过去几年，这个3年的时间都是在疫情肆虐的那段时间里面，那我们真的想到主耶稣在最后的日子里面曾经跟门徒们讲到说末后的日子近了哈，会发生些什么事情，那么所以换句话说，特别是在疫情然后来到复活节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段时间通常一般都是盼望弟兄姐妹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哈，来预备迎接我们的主。那刚好这段时间大家都听说过，在这个 Asbury 这个校园哈，那个一个大的属灵的复兴，就是祷告特别属灵复兴发生在那里。那么所以疫情不是，就是预苦期再加上了那个校园的那个复兴，所以就让我想到说，是的，我想我们应该多思想一下，那么我们应该教会也恢复了实体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到教会的重新开始有复兴哈，复兴。所以我就想到说复兴有很多事情要做哈，但是其中一件最重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侍奉，所以我想借着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来想一想哈，我们怎么样起来侍奉，所以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的题目就是侍奉的呼召，那么我选择了三处的经文哈，一个是彼得前书2章9节，一个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还有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这些的经文哈，我想我稍微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圣经的呼召，我们起来侍奉。我不晓得大家对于侍奉，是什么样子一个观念哈，曾经有一位牧师哈，在一个聚会的里面，特别是在一次非常美的、非常感动人的一个敬拜赞美之后，这位牧师就跟所有的会众就讲，他说：“请所有侍奉神的人，人就站立，那么我要为你们祷告，其他的人就请坐下。”结果呢，大概有超过90%的人以上的人呢都坐下了。结果牧师说：“请大家再起立。”他说：“也许你们没有听懂哈，请再仔细听一遍。 凡侍奉神的人，请你们仍旧站立，其他的人请坐下。结果还是一样，90%以上的人都坐下了。那么牧师又说了，他说请你们再站起来。他说我两次哈，请你们当中侍奉神的人呢，仍旧站立，你们都坐下了。那你们刚才那段时间敬拜赞美那段时间，你们是在做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原来敬拜侍奉啊，它的范围是很大的，不是单单是好像仅仅局限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职分的人哈，他才是侍奉神的人。所以侍奉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敬拜赞美不就是在神的面前在那里侍奉神吗？所以侍奉是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是这样子的广泛的话，那侍奉其实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侍奉的人，侍奉跟基督徒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刚才我请大家念的第一处的经文哈，就是讲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祭司的职分是什么？侍奉。祭司就是侍奉，就是侍奉的人。所以换句话说，从彼得前书哈2:9里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被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其实哈，不仅是在地上，我们一生都要侍奉神，将来在天上我们还要继续侍奉神。那么如果大家对于启示录熟的话，我们知道启示录4:5里面怎么说。启示录4:5是我们都知道，启示录是使徒约翰他在晚年的时候在拔摩海岛上面他神给他看到的异象，就是他看见有24个长老，有4个活物，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在宝座前怎么样子颂赞这个荣耀归于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哈，这是我们对于侍奉的一个观念，正确的应该有的观念。有一个诗班哈，在一次招募新人的时候哈，很有意思，他就在布告栏上面他写了2句话，他讲说欢迎你加入诗班，一同学习天上的侍奉，一同学习天上的侍奉。所以其实这是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因为今天我们所看见诗班在地上侍奉神，但是将来我们都要在天上侍奉神，侍奉神。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多多的学习哈，多多的参与，再去学习去操练。那将来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怎么样笨手笨脚哈，手忙脚乱哈，手忙脚乱。当然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侍奉应该是什么个样子呢，我们不是在侍奉，绝对不是这个样子。侍奉原本是应当我们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来专一的来面对，来服侍神，来侍奉神，来侍奉神。所以侍奉，讲侍奉其实都是指的如何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有的摆上。所以我选的第二处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12:1-2哈，第一节第二，我再念一遍给大家听一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讲到侍奉的，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侍奉的呼召哈，这两节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刚才我念给大家听哈，就是他讲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很明显，每一个基督徒，他是保罗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侍奉的人，侍奉神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责任。权力责任，所以只要有只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少数的弟兄姐妹，他们被拣选在某一些的职分上在那里服侍，但是事实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保罗特别在这个地方讲说，说是活祭的侍奉，活祭的侍奉。那什么是活祭的侍奉呢？我想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奉献的意思，因为侍奉活祭的侍奉，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奉献哈，奉献这两个字。奉献，刚才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讲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就是将身体奉献，所以这是奉献，身体献上就是将身体奉献哈，奉献。所以这个奉献这两个字，我们过去很可能有一些人哈，我们经常会误解了，以为就是去你要预备去做牧师啊，预备去做传道人啊。所以这节圣经呢，就是保罗所劝的对象，就是说那些有心全时间服侍的人，那些有心这个做传道人的人，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保罗讲说，弟兄们，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讲的。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就是说，凡领受了神的救恩的人，凡领受神的怜悯救赎的人，都应该怎么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侍奉的呼召，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这个侍奉的呼召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讲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听，都要知道。活祭的侍奉，这是保罗劝人我们要起来侍奉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我们要做怎么样子的侍奉呢？活祭的侍奉，活祭的侍奉。好，那活祭的侍奉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活祭的侍奉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在旧约是没有活祭的，在新约才开始有活祭啊。旧约所有的祭物都是死祭，死的，不是，是，也就是说，如果不死是不能祭的。白只牛，活的牛牵到祭坛那里去，是活的放上去还是死的放上去？一只活的牛怎么献？牛的力气很大，那牛的脾气更大哈，所以一只牛怎么献呢？所以这头牛献为祭物的话，是要把它先给杀了，然后把它献为祭物，所以它一定要死，它一定要死。所以旧约的祭物都是死祭，旧约的祭物都是死祭。但是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自己成为祭物。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约翰，施洗约翰曾经讲，看哪，神的羔羊，他自己做来了，他作为自己作为神的祭物，活这个祭物。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个救恩的事情、献祭的目的做完了，做完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怎么样献上死祭，动物牛羊，我们不需要献牛献羊，我们不需要再杀牛杀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完全成全了，完全成全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要的是活祭，神要的是活祭，要我们这些人把身体献上，把身体献上。所以把身体献上，在圣经的含义里面，就是把我们这个活活的人，把身心灵都在神的面前，像祭物一样献给神。所以虽然我们是活祭，是不必死，但是我们却仍然必须有那个旧约时代那个祭物的意义，不是吗？既然是祭，我们虽然是活祭不必死，但是我们的意义必须是有那个旧约时代那个死祭的祭物的意义，不是吗？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原来侍奉，讲到侍奉的时候，侍奉呼召的时候，神乃是要我们像旧约的祭物一样的把我们自己身心灵完全的献上。旧约那个祭物它的意义是什么？我想第一点，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哈。第一点就是这只牛这只羊当它活着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可以跑来跑去吃草，他可以跑来跑去喝水，所以他有他自己的自己的这个主权哈，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但是当他作为祭物的时候，他就不再是自己的，乃是要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出来，交出来。所以虽然他是当他身体摆在祭坛上的时候，这只牛这只羊当他的身体摆在祭坛上的时候，他就不再能够跑来跑去吃草喝水，他不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所以祭物的第一个意思其实就是把主权交给神。祭物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一只牛一只羊本来存在的目的是可以做许多的用处哈。一只牛可以用来拉车，可以用来耕田，可以用来做很多其他的用处，但是一旦被变成祭物呢，它只有一个用途，就是把它自己他的目的单单的归给神。所以当一个祭物的时候，当一只牛一只羊成为一个祭物的时候，他把他的主权他的目的完全归给神。所以同样的道理，旧约祭物的这样子的这个在他祭物的身上的那个意义，今天神借着保罗向我们呼召我们起来侍奉的时候，就是要把我们的人生交给神，要把我们人生的目的交给神，为神而活，为神让主神来管理。所以什么叫做活祭？保罗跟我们讲说，我们应当起来当活，作为活祭，是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活祭？我想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到哈？我想简单的给大家八个字：活祭就是让主管理，为主而活。 活祭就是让主管理，为主而活。如果我们用十个字来，更多一点的字来形容讲解的话，就是主权交给神，目的为着神。所以这是我们侍奉的呼召。保罗说起来，我们要成为活祭，成为活祭就是把主权交给神，目的为了神，目的为了神。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神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人生，我们讲活祭的时候，那是要具备那个祭物的意义在这里面。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他创造，所以他当然可以管理我们，他本来就是我们的主。但是神愿意给我们人自由，所以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就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句这两句话，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随意就是神给我们的自由。你不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是神的管理，对不对？所以但是人的选择是什么？人的选择却是说去吃那个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所以不受管理，不受管理。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情，但是事实上结果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件严重的不得了的事情。不让神管理，不让神管理，所以带给人类的是堕落，带给人类的结果是世世代代无止无尽的这样一个落在这样一个败坏的里面。我们的神当他拯救了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带回神的家中。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呢？我们仍然是一个拒绝耶稣管理的吗？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当我们讲到侍奉的人生的时候，就是把主权交给神，把目的为着神。目的为着神，神创造人也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哈，神创造的人也创造这个世界，然后他把这个世界就交给亚当夏娃来管理。其实神他自己当然会管理，而且他一定管得比我们好，但是神却愿意与我们同工，同工创造了世界你来管，然后呢他与我们同工。这是什么？这是神把他的一部分的权柄分享给我们，权柄分享给我们。所以人活在这世上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主而活，也为主而做。因为他把权柄赐给我们，所以为主而活，为主而做。所以当我们讲说起来侍奉的时候，是神把他的权柄给了我们，我们要为主而做，为主而做。当我们找到一份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找到的是一份电脑的工作，就感谢神，你就为主而做，因为这是神摆在给你的，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工作上尽你的职分，在这个工作上忠心的去做。神让你找到 医药方面的工作、教育方面的工作、工程方面的工作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其实我们都知道是神所赐给我们，神所给我们，所以我们是为主而做。这就是什么？其实这就是活祭。当我们为神而做，把那个份工作是为神而在那里尽力的时候，就是为神作为活祭，作为活祭。所以活祭是乃是天天活的像祭物，在神的面前，祭物是怎么样子为神而做，为神而活。那么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为神而在那里做。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仅仅在教会有一些我们选出来的人担任的这个服事的工作，他们当然是活祭的侍奉，但是每一位基督徒其实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在神面前的活祭，在神面前的活祭。所以我们的心态应该怎么样？我们的生活为主而做，我们的目的是为主而活。所以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呼召，有教会内的，也有教会外的，有许多的侍奉。我稍微讲一个见证哈，这个我想大家都喝过葡萄汁吧，都喝过葡萄汁哈。那有一个很有名的牌子叫做 Welch，Welch 这个葡萄汁哈，这个我想你们都喝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牌子其实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Welch 这个人。这个人大概是在130年到140年之前。这个 Welch 先生呢，他是一位基督徒，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做传道，他想要去非洲做传道人，传福音。那在19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哈，人人都想去非洲传福音，所以他也很想去。那么他就装备自己，然后有一天他能够去非洲去做宣教士。但是在去之前，他们都让医生先检查身体哈，检查身体。结果呢，他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的太太的身体不好，所以就没办法去，因为如果去的话大概就回不来，所以医生就不准他们。那他们夫妻两个人就同心祷告哈，既然我想去，但是神没有让我去，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所以那怎么要做什么呢？所以他的父亲有很种了很多很多的葡萄，在 Massachusetts 州哈，在麻州，他就说好，那我就跟我的父亲跟我爸爸一起做生意，我把这些葡萄不再做酒，我把葡萄做葡萄汁，专门就是供应教会圣餐用。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圣餐哈，其实就是大部分教会都是用 Welch 这个牌子的葡萄汁。那所以100多年来，这个 Welch 这个牌子的葡萄汁被大家公认为品质最好的葡萄汁。那么 Welch 他基本上他就讲，我不能去宣教，那我就把这个葡萄汁赚来的许多的钱，我就拿出来支持这个外面的宣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 活祭的一份子。很可能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凡事都是从小事上中心。主耶稣就这样对我们说过，他讲说，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神要把大事也交给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一方面呼召我们做侍奉，起来侍奉，但是一方面神也渐渐的会把更大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来交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也能够从小事上渐渐能够神托付更大的事情。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活祭是什么？就是让主管理，为主而活，主权交给神，目的为了神，为了神。好，侍奉的第三点，我就选了第三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的劳苦在主里是不是突然的。保罗在这一节经文之前，就是这一节经文之前，在15章19节，我念给大家听一下。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是什么意思？当保罗讲这句话，58节的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19节就讲过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两节圣经有什么关系？其实保罗乃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复活以后，我们的指望就不在今生。从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以后，我们的指望就不是在今生了，不再在今生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有了主耶稣复活以后，我们整个的追求，我们整个的目标已经改变了，已经改变了。今生只是一个过程，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来享受的。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观念在圣经上基本上对于今生，圣经没有让我们在今生要怎么样享受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来享受的人生，这是没有神的人，没有复活盼望的人，他们的价值，他们的人生观，他们只有今生。所以换句话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从15章19节的这句话，保罗在跟我们解释是什么？我们活着的人生不在今生，地上的人生乃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所以他把许多的服事讲了出来。他说我们应当是成为服事的人，地上的人生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是我们完成神托付的地方，天国才是我们的家，永恒才是我们人生的开始。所以这两节经文，如果你仔细去想的时候，我重新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两节经文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活着的人生不在今生，地上的人生乃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是我们完成神托付的地方，天国才是我们的家，永恒才是我们人生的开始。这是神对我们借着保罗，借着彼得把这两个借着这两处的经文，让我们有一个完全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难怪主耶稣 也讲过一句话，他讲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现在如果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了。所以永恒才是我们今天的动力。所以当我们讲侍奉的呼召，侍奉的人生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动力？永恒才是我们，是我们的动力。好，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哈，这里讲说，说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在我们侍奉神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辛苦，会有很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圣经却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原来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并不是突然的。我们的劳苦，神都怎么样？神都知道，神都纪念。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不是突然的。竭力多做，什么是竭力多做？大家有没有想过竭力多做啊？竭力多做是什么意思？竭力多做就是多过应该有的，竭力多做就是过于应该有的，过就是多过过于应该有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好，在其他地方的不同的地方的侍奉也好，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是责任交托给我们，我们就一定会去做，那这是尽责。责任尽了呢就好了，就完，就做完了。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跟我们的观念。可是神在这个地方却提醒我们说要竭力多做。竭力多做就是换句话说，除了尽上责任之外，责任的部分我们完成，责任的部分我们尽上了之外，责任之外还要多做，还要多做。换句话说就是格外的显多，或者说额外的来做主的工作。这很有意思哈，在一些的英文本的圣经里面，它是这样子来讲的。我觉得英文本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竭力多做主工。这个竭力，英文用哪一个字？用 busy， 忙碌 busy。英文用 devote， 奉献。一方面是 busy， 一方面是奉献的心。多做的多呢，它是 abounding。很多，或者是 without limit， 无限的，无限的做主的工，就是 work for God。 所以这是竭力多做主工圣经上给我们的指示。为什么我们要竭力多做呢？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讲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竭力多做主工。这个所以啊，我们在分析句子的时候，所以是因为前面怎么样，有一个因为嘛，因为有一个因为，所以后面有一个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是一个连接词，是一个连接词。但是这里的所以不是连接词，这里的所以是跟圣经的另外一个字地方是完全同一个字。在什么地方是同一个字？约翰福音3章16节讲的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这个甚至就是这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所以跟甚至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原文在是同一个字。那所以呢，这里的这个所以哈， 表示的是什么？结果。所以这个所以的意思是结果的意思，因为约翰福音三章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因为神爱人世人，所以结果他把他自己的爱子耶稣给了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结果的意思。前面有一个原因，后面有一个结果。所以前面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讲说所以呢？前面的原因，如果我们去分析保罗所讲的话的话，就是抱歉没有给大家打出来啊，我没有给教会打出来，就是15章的53节，我念给大家听：我们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一天我们都要怎么样离开这世界，我们都要到神那里去，到神的基督台前，到神的审判台前面去。在那里，我们所有做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东西事情所服侍的，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显露出来，显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所有我们的侍奉，将来在神的那边，主都知道，主都要显明出来。在基督台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得奖赏。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我想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哈，很容易了解。我们常常哈要求我们的儿女要好好的用功读书，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的儿女不好的用功读书的话，那将来有一天他就怎么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哈。换句话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前途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苦口婆心要求我们的儿女一定要好好的用功读书。那同样的，我们的主也是在提醒我们，有一天你要见主的面，在那个时候你要交账。那圣经希伯来书里面曾经讲过，他讲说巴不得我们在交账的时候是交得快快乐乐的，不是交着账的时候很忧忧愁愁的哈，忧忧愁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够交账交得快快乐乐呢？就是怎么样，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哈，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所以竭力多做主工，现在大家明白了。将来在神的面前，当我们交账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位侍奉竭力多做主工的人，你就是一定得奖赏，一定得神的称赞，一定是快快乐乐。而且主耶稣也讲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我想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在今天这疫情都过去了，教会开始恢复原先从前的聚会，那我们有许多的侍奉都等着我们，那我们开始可以思想，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起来多竭力多做主工哈，竭力多做主工。好，我想今天就是把那样一个圣经里面有关侍奉的呼召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如果聚会之后，大家在思想 这些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想可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起来成为接受那个呼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好，谢谢大家。